这是耶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0年7月17日，周五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一直以来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地在布朗伊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可以收听新闻由诺法主持的。
First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世界面临大流行，印度尼西亚促进可持续和平。印度尼西亚将为巴勒斯坦提供365亿印尼盾的援助。贸易部长称，贸易部和国防部与许多国家谈署55交易。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继续推进可持续和平，其中这一是通过八月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atno Marsudi 周四在雅加达总统府举行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这件事。为了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在应对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挑战的流行病方面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印度尼西亚选择了促进可持续和平作为其领导的主题。通过这一主题，印度尼西亚希望通过结合主要大国的利益，并开展对话，以共同前进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来传达联合国安理会的信息。此外，印度尼西亚将在流行病之后促进可持续和平，以恢复环境并确保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协同作用。在2020年8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期间，印度尼西亚将领导14次与当前问题有关的会议，包括有关巴勒斯坦、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索马里和朝鲜的会议。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中，而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情况加剧了这一冲突，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大约365亿印尼盾的人道主义援助。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 Ratno Marsudi 在印尼伊斯兰学治理社会周四举行的关于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的网络研讨会上所说了这件事。根据外交部长，至今分别流向巴勒斯坦政府和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金董秋季工厂组分别提供$100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供的国际红十字会分别提供了$50万。 Ratno Marsudi 说，印度尼西亚不仅继续向巴勒斯坦提供政治支持，而且还以其他形式提供财政支持，包括以能力建设的形式提供培训，为而且命多巴勒斯坦人提供170种培训。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和国防部正在探索与几个贸易伙伴国家实施5/5交易的机制，准备交易的一些商品包括棕榈油、橡胶、机械、咖啡及其野生物、可可及其野生物、纺织产品、茶、鞋类、加工于加基水果、野干、塑料及其野生物、纸张和草药和香料。因素安达拉通信社报道，贸易部长阿古斯巴尔曼多周四在雅加达发表的正式声明中说出的那样，他说五五交易的目的是平衡印度尼西亚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从而使两国都带来外汇。阿古斯巴尔曼多补充说，五五交易的好处包括除期待外克服对外国足够的障碍，国大市场区域和销售新产品，提供最高额外的出口，节省外汇，以及克服由于外汇限制而造成的进口困难。世界银行驻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首席代表沙杜卡科南表示，以8月起，印度尼西亚经济将开始开放，并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压力中的影响恢复过来。因素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周四在雅加达举办的2020年7月盼世界银行引领经济前进的活动中，萨杜卡科南解释，在8月印度尼西亚经济复苏的预测时，世界银行以此印度尼西亚今年经济增长的3项加持之一。根据卡科南的说法，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复苏将最不发生。如果一切都符合情境，那么到2021年经济增长将反弹至 4.8%， 然后印度尼西亚经济预计将在2022年增加 6%。 印尼驻沪总领馆与印度尼西亚银行合作保级运送270名印度尼西亚国民回国，详细的由凯文从上海报道。
7月14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上海总领馆与印度尼西亚英航空公司合作，采用包机形式运送270名印尼公民回国。此次直飞航班编号 GA895， 北京时间18:30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雅加达时间23:00抵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自2月5号起，印尼与中国交通中断，大量毕业的留学生和在华工作印尼公民无法回国。为解决这个问题，此次印尼驻沪总领馆与印尼英航合作，启用包机运送印尼公民回国。本次航班共搭乘270名乘客，这是直飞的空中客车可容纳的最大容量。乘客中约有100多名学生，其他是工作和逾期滞留在华的印尼公民。因为是总领馆与英航合作，价格也低于目前的正常价格。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戴宁先生介绍，此次包机需要经过中国政府批准，有大量事务工作处理，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最终一切进展顺利，如期开展，并且航班满员。他说，
Well, to me, this is a very distinct situation. So, my conversation with the Shanghai official here.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不同的情况。我刚与上海官员谈话，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护送如此众多的印尼公民返回雅加达。所以，这确实是给我们大家的独特时刻，也让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对于这次成功的包机飞行，我要特别感谢中国政府、外交部、移民局和印尼驻中国大使馆等各方，以及使这次飞行成功的每个人。这里是印度尼西亚之声，凯文上海报道。
你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新闻。英国政府将从2021年1月起实施基于点的移民制度，该政策将为来 自世界各地的公民来英国生活和工作提供平等的机会。根据安大略通讯社报道，根据其收到书面声明中，英国驻伊尼夫大使 Rob Fenn 说，退欧后英国政府愿望发挥其潜力并实施变革，只是通过为任何公民提供平等的机会来英国居住实现的。英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包括取消居民劳动历史长制式计划，降低技能和工资的最低门槛，以及取消熟练工人的限制。最后的消息，意大利国家统计研究所本月16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称，新型冠状病毒是导致十名意大利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中9人死亡的直接原因。这项研究的结果指出表明，在采样的4942名新型冠状病毒受害者中，有89%的人是冠状病毒的直接死亡原因，起初的11%是患者冠状病毒人，但他们死于其所遭受的其他疾病，包括肝癌和痴呆症的直接后果。但是据说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恶化，并加速了他们的死亡。该报告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杀死了没有其他疾病的患者。自2月份新型冠状病毒首次在意大利出现以来，该国记录了大约3500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新闻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由 Nova 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取消锁定的影像。在一些国家在面临新型冠状病毒中，自6月起已经采取放松封锁或者解锁的步骤，现在已经开始宣示其影像。在东南亚新冠状病毒数量排名第二的菲律宾的马尼拉，这一数字大大增加，毫不奇怪，菲律宾政府随后在这次大流行中实施了第二次封锁。在马尼拉本月16日，生效的封锁将持续两周，直到七月底，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菲律宾政府发言人哈利洛克表示，锁定期间仍允许许多商业部门开展业务。自从政府从6月开始解除封锁并重新开放部门商业以来，菲律宾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增加了3倍多。菲律宾是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东南亚第二大国家。引述德兹维勒的数据说，本月15日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状病毒感染数量确实增加了，只是的一些国家不得不制止重新开放在许多地区的活动的意图，而实施了新限制。除菲律宾以外，也进行了第二阶段紧缩政策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是在情况下是在北京的香港和加泰罗尼亚。则无为顾虑经济部门的异动而采取的锁定宽松措施，对新冠状病毒病的分布生产了重大影响。锁定后的一段时间内的新常态，以致使普通公众在面对一件 西馆的新型冠状病毒使忘记了健康的规则，结果它触发了被感染者数量的增加，从而导致了第二次锁定的情况。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将新常态改为新习惯适应。除了新常态是一个公众可能不太理解的外来术语，人们还怀疑人们提出了增强一次，这可能是指大流行之间的生活信息，而不是旨在作为新习惯的，特别是在卫生规则方面。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提出了增强一次，这是可能是指大流行流行之间的生活信息，而不是旨在为新习惯的，特别是在卫生规则方面。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提出了增强一次，这是可能是流行之间的生活生信息，而不是旨在新习惯的。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本集 Rita 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各位听众，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从2006年7月17号，那就是在爪哇海发生的地震。各位听众，于2006年7月17号在西爪哇县沿海发生了地震，是到了6.8级的。这场地震引起了高大2米的海啸，摧毁了爪哇岛南海岸的房屋，并造成至少的659人死亡的。这个海啸袭击了爪哇岛南部海岸的，在七八度加、塔斯马拉亚、邦安达兰和吉阿米斯。印度尼西亚卫生部发言人说，大约有450人受伤，有52,700人失去了家园，和140人被宣布失踪的。奎丁中然后到了2009年7月17号，那就是在 GW Marriott 和 Ritz-Carlton 酒店发生的爆炸。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7:47至7:57，在雅加达南部的 Mega Kuningan 地址的 GW Marriott 酒店和 Ritz-Carlton 酒店发生炸弹的爆炸。这啥时炸弹爆炸是有救命受害者，是50多人受伤。印度尼西亚人和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外国人受伤的。这是真的发生在 印尼总统选举和副总统选举之后的九天了，以及 Manchester 联队计划抵达 Ritz-Carlton 酒店的，于2009年9月20号与印尼准民选队进行的比赛，警方涉发逮捕获涉及了许多其他可恶的轰炸局的，尽管仍有许多逃犯。规定中最后到了2014年7月17号，那就是马来西亚航空第17班航班被乌克兰导弹击中的，并在乌克兰顿涅茨克的坠毁的。马来西亚航空17航班是从阿姆斯特丹的到吉隆坡定期国际航班的。这个波音7772002与2014年7月17号在乌克兰东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飞机坠毁，来自不同国家的有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坠毁。据报道，这架飞机在进入俄罗斯领空之前坠毁了乌舍的80公里，如同是造血时候的一份报告中的乌克兰政府怀疑，这架飞机是在10000米高空被一枚导弹击落的。这是马来西亚的航空及其777机队在过去五个月中的第二次重大的事故。这是继2014年3月马来西亚航空370航班失踪之后的。规定中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Wajahmu selalu ada.Kalaku memejamkan mata, indah paras lukumu, hadirkan sejuta hayalan. Tak pernah terbayangkan punya perasaan begini, kau mengganggu pikiran.
apa perasaan
saat gesar,
saat gesar hari
mungkin kau menjadi
oh milikku yeah. Saat gesar hari
mungkin kau menjadi
milikku.
Saat gesar hari mungkin saja kau jadi milikku.
This is 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 Indonesia 歌曲，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 Indonesia 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 Indonesia 的实在 Indonesia 国报道的。今天的话题是墨西哥通过加强品牌来刺激中小企业的竞争力，由 Erna 主持的。
各位中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中先生们快乐，我的印度尼西亚，我的印度尼西亚题目是贸易部通过强化品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各位中就再会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中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个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里相逢。各位听众，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贸易部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发展营业务，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品牌。在7月40日星期二举行的纳瓦吉达研究学院网络研讨会上，贸易部国家出口发展及即将改善所通过政策的品牌强化战略，中小企业可以增加其产品的出口，改善人为被接及提升竞争力的产品品牌，可以提高国际消费者对印度尼西亚中小企业产品的信心。之外，该品牌将在消费者和印度尼西亚中小企业产品之间建立依恋关系，因此消费者将返回购买产品。阿三说，中小企业在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世界经济中发展之重要作用。根据和着实和中小企业部的数据，在2019年，印度尼西亚的中小企业数量评估将达到6019万家。企业占印度尼西亚业务部门的99%。如果伴随由政府计划的有针对性的便利，这一数据可以增加中小企业对印度尼西亚祖国的贡献。在这个大流行期间，有意目标国的重点是经济复苏，有意供应国的企业建议整治和出国困难，许多中小企业都在努力获得原材料。为此，贸易部鼓励中小企业不断转型，将产品多样化，质量提高，交付速度到品牌强化，以赢得全球市场的竞争。同时，在同一张网络研讨会上，祖国产品开发总监 Olvi Andrianita 介绍了中小企业在发展业务方面遇到的许多障碍，这些制约因素包括人力资源和资金能力有限，产品能力和质量不一致，相为生产人生产品解放产品设计和包装开发，解放足够只能以及这个解放品牌之外，满这个研制足小一整将消费者的行为中理先口误转变为在先
国无一直在改善业务，这是是前刚协议的义务，这也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挑战。而非认为这个居然激烈的竞争迫使中小企业为其产品和服务之考正确的品牌发展战略，品牌必须反映具有这个优秀的中小企业产品的商业价值，并能够成为本地和全球消费者的有效沟通手段。各位听众，今天的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祝大家好。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印度尼西亚歌曲。各位听众，有计划来印尼留吗？ 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 Annie 给你介绍来自 Jambi， 就是 Jambi Paradise， 就是 Jambi 天堂。各位听众，请欣赏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将给你介绍 Jambi Paradise， Jambi 天堂。前往 Jambi 省 Kerinci 山和 Muaro Jambi 寺庙成为许多游客的选择。实际上，苏门答腊岛上的省份之一有许多七大游记的景点，其中之一是现代旅游胜地，它的概念很有趣，因此前几一代的游客会参观它，名字叫 Jambi 天堂。位于摩尔加米市城区，恰好在埃尔黑坦芬地区。要到达那里，离加米市中心约30分钟里程。您必须穿过森林、人工林以及当地居民的房屋，才能到达该位置。各位听众朋友，进入这个景点，您必须支付3万盾的门票。每个人买票时，整理会向游客提供一食，因此您可以同时在哪里的一直为宜。江米天堂的面积约为4公顷，几乎覆盖了该区域的人工湖。这个旅游胜地看起来很美丽，因为它被树木和公园所环绕，因此在这个景点周围散步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尤其是行人可中弹不起火的。各位听众朋友，Jambi 天堂提供客点赞的摄影景点，例如码头景点。这些景点非常适合那些想要在 Instagram 账户上发布照片的人。在这个旅游区，您可以感受到划船的感觉，经历为那些想要在湖边观光的人提供专职竹林服务，您也可以尝试飞湖。这是江米最长的野湖，票价为每人3万盾。在飞湖下面还有一个吊桥，您可以通过攀登直坐悬索桥来，这是神圣仙术，票价为2万盾。对于那些想运动的人，您还可以在Jambi天堂住一辆自行车以游览这个旅游区。Jambi天堂本身配备有各种设施，例如停车场、食物、科尔德和祈祷室。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也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ku penuhi janjiku, maka ku persembahkan. Yeah, yeah. Inilah tanda mata dariku untukmu yang ku persembahkan pewangi dari terjaga di hati, tertulis untuk dirimu dan tanda mata dariku, tanda mat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印度尼西亚歌曲，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20赫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广播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Chuja 的无言流逝。
各位听众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带来五颜六色。五颜六色题目是《Gajah Mada》是写学生发起绵羊山养分更成为生物之美秀。各位听众，主持人正在五颜六色节目中，中华首先生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在各五颜六色节目里相逢。各位中国加马达大学学务学院的学生团队发起了将养山养巧共争生物养美酒的工作。在各些伦敦甚至在2020年国家各些学之大在中国的第一名，并从印尼各大学中找出19个团队，其中一位小组成员哈纳维迪瓦蒂解释说，该想法的底就是生于印度尼西亚大量的绵羊这种情况导致生物废物产生急剧增加，同时目前为止同养园想为充分利用山羊的 粪便造成环境污染。江山羊粪非转化和生物社团怪社解决开问题的替代解决方案，因为非养上养鸡又可以用作可再生能的生物质，使用拦截技术可以快速完成中生物质中收集能量的过程，这叫生物质短快射过程，是以不断的积累，然后将结果在阳光下干燥而减少水分含量。接下来将其放入热接反应器中，以获得生物碳，然后将获得的生物碳以顶分混合无论合，然后印刷并在阳光下干燥生长的生物质团块，只有以化石燃料几乎相同的能量。布丁中哈娜说，将山羊粪便转化为生物之美酒的可是其目既有值得考虑的经济价值。为了酿地生产成分，你可以将在热切过程中产生的生物有用做热切反应集中的燃料。不听众，今天的五颜六色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祝大家好，欢迎收听在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0和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地在布朗伊纳的节目。今天 Rita 请你听 Novella 主张的他定要的巴布啊。
各位听众 Voice of Nation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拜了印调在世，印调在世中的是地方各地。各位听众就在会正在印调在世中 Voice of Nation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着我将介绍一首由 Novella 演唱的来自巴布亚的歌曲，名为《达丁阿里巴布亚》。这首歌曲由 Stefan Wally 创作，讲述了某人对奖项的渴望。巴布亚人民这个热素的歌曲具有新的思维差别，即 folk pop at ethnic novella 的歌手，也是印度尼西亚的才艺表演之一。认为这首歌可以代表音乐爱好者的情感，因为这首歌既是难给所有目前想念故乡的人，同时传达我们在大流行期间经历的积极形式，很快就会过去。好了，各位听众，请我们欣赏一首地方歌曲，题目是《达丁格里巴布啊》，是由 Novella 主唱的，请欣赏呢。
Cerita hati sudah tinggal di gunung-gunung, di lembah-lembah, di Papua.
Ketinggung kang cai ni sinsang la iso di fang ke citi musa ta tinggal di Papua cai novela cu cang ta. Ketinggung peng yang mencin tian ta yin tiao cai se cie mo posungan la sia sia ku ta sau ting cu ta cia hao Voice of Indonesia cung Indonesia mian siang se cie.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各位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路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voi@v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Twitter @Voice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